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315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法轮大法学会不给谎言以市场，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新唐人晚会加东落幕，观众期待明年；神韵美西演出赞誉满堂；中国大陆大法学员遭严重迫害案例介绍；在海外大法弟子正式大法综合报道之后，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请听1月18日至24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法轮大法学会通告，不给谎言以市场，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最近有人在网络上设立邪恶论坛，专门诬陷法轮大法，攻击大法弟子中的主要负责人，诋毁明慧网，他们署名唐琪、唐琪琪等，还盗用师父女儿的名义，用中共特务的邪恶手段编造谎言，蛊惑和欺骗有执着的大法学员，企图把这些人拉下去。例如他们煽动学员重新印第一版的转法轮，不看现在所有的大法书籍及师父发表的新经文，不看明慧网，不出来参加集体学法、集体练功，不走出来讲真相，不传酒瓶，不推神韵演出，希望各地大法弟子保持正念，不受迷惑，不看不传这些邪恶的网站和言论，不给他们市场，按照师父对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要求，找出自己的执着，并赶快放下，抓紧时间做好我们大法弟子该做的。法轮大法学会。
新唐人晚会加东落幕，观众期待明年。由神韵巡回艺术团表演的2008年新唐人全球华人新年晚会，1月18日至20日在多伦多索尼中心演出无常，受到东西方观众盛赞，使他们领略了中华文化的精髓。加拿大剧院评论员协会的创会主席 Geneva Berger 在观看了18日的首场演出后说：“政坛晚会很成功，服装真的很美，真是精美绝伦。”伯格说，这是一个大型的晚会，很吸引人，编舞极好，舞蹈动作高贵优雅，特别是那个莲花舞真是很美。我最喜欢晚会中男子的舞蹈，加上伴奏的音乐，刚强之气很足。大多伦多中华会馆主席洪世忠先生心绪难平，他感慨地说，不但演出的水准一年好过一年，而且今年的观众的素质也非常高，这是令我很兴奋的事。我前面的观众很多很多是西方人，这是非常重要的。神韵演出能吸引那么多的西方人来欣赏我们的传统文化，身为中国人，我能不兴奋吗？我感到很骄傲。世界各地都能欣赏到神韵，这本身就说明这个晚会有多好啊。滑铁卢艺术学院院长肯·柯蒂斯与太太卡琳·柯蒂斯带着儿子和从越南领养的女儿，一家人从滑铁卢驱车1.5小时到多伦多观看了19日晚的演出。他赞叹，整场晚会简直太优美奇妙了，绝对的美好。柯蒂斯说， 我曾经看过许多各式各样的东方表演，也看过中国、韩国和日本等不同民族的同台表演，但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一个完完全全的纯中国文化的演出。滑铁卢市长 Brand Halloran 观看晚会后对记者说，这台演出棒极了，我想我还没有看过像今天这么好的演出，服装的色彩、音乐是难以置信的好，还有舞蹈演员的动作都是我看过的表演中最好的，那色彩丰富的服装、行云流水般的舞姿使我目不转睛，总在期待着下一个节目的开始，真的很神奇。退休前曾在多伦多市政府工作多年的孙先生，从台湾来家已经近半个世纪了，晚会中场休息时眼中泛着泪光对记者说，神韵晚会是对他的故土相思和传统文化眷恋的慰藉，用神韵演出的形式承传和发展中华传统文化，这是一个很神圣的使命。多罗西在索尼中心做了11年的领位员，因为工作之便看戏无数的他感觉神韵是最内涵丰富并触动其灵魂的演出。多罗西说，我也喜欢晚会开场的万王下世，传说中的万王之王带领众神降临人间，那些神佛令人震撼流泪，这使我想起类似的西方神话，也许我们也是其中的一个，也带着自己的使命从高层空间下来。是的，也许我们也是很久以前来到这里的，那种奇异的感觉我也说不清楚，我就是喜欢这种精神层面的东西。1月15日至17日，神韵在蒙特利尔演出4场，无论是中西方观众都感到受益匪浅。蒙特利尔流亡作家陈元森先生观看了2场演出，称赞了不起的神韵晚会。这台晚会是真正的把中国5000年的文明历史、真正的精华、好的东西都表现出来了。陈元森说，在大陆几十年了，看不到这些东西。我们看不到，我建议所有的华人都来看一看，这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真正的艺术。蒙特利尔最大的法语日报 The Price 1月17日在艺术专版发表题目是中国新年晚会展现文化精髓的文章，向读者推荐这台新年晚会。记者观看了15日演出后在文章中写道，这是一个使人心醉的夜晚，而且有教育意义，短短的2个小时遍览千年中国文化，毫无疑问60多个艺术家给我们开启了中国艺术大门。
神韵美西演出赞誉满堂。神韵纽约艺术团2008年1月18日至20日在洛杉矶诺基亚剧院上演全球华人新年晚会，各种背景的华人观众看了晚会后均表示深有感触。原中国舞蹈艺术家李菊仙说，我原来在新疆歌舞团待了20年，搞民族舞的，我今天很高兴看了这台节目，我觉得很骄傲，因为我们中国的文化是这么丰富精彩，今天我看了很激动。他说最喜欢嫦娥奔月，还有就是大唐古丽，我觉得这台晚会水准很高很高，服装的色彩、音乐还有背景都很好。他说这台节目很好，是把我们中国唐代、古代还有现代的法轮功用舞蹈表现出来，非常非常感人。日本老人金井演出结束时对记者说，非常震撼，非常独特，歌曲、音乐、舞蹈都非常好，所有演员都经过良好的训练。他还说其中最好的一点，节目中所表现的真诚，这是很珍贵的价值和主题。在圣卡布罗市，西班牙周报记者 Enrique Karen 在中场的时候告诉记者，他非常喜欢这场晚会，非常的多姿多彩，中国的文化这么吸引人。72岁的泰中餐馆老板三代一同观看演出，其孙女 Amy 通赖表示晚会很好看，昨天是父亲的生日，所以特意买了晚会票作为生日礼物，他的父亲说非常满意这份生日礼物。神韵纽约艺术团1月21日移师拉斯维加斯，精彩的演出带给观众心灵的震撼。 拉斯维加斯市长奥斯卡·格德曼特别宣布1月21日演出当天为神韵演出日。内华达州州长基本斯赞扬神韵艺术团为保护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做出的贡献。副州长布莱恩·克里奇宣布1月21日为神韵艺术日。国会议员伯克莱在贺信中赞赏神韵艺术团为颂扬人类尊严和进步价值、恢复真正传统文化在世界各地举行的盛大演出。Alice Island Casino and Brewery 赌场部门主管 Jeremy Royd 和太太 Jose Royd 看了演出之后兴奋不已。 Jose 说，这个演出太美了，感受不同的文化非常好，虽然有些东西我们听不懂，但能感受到其中的含义。 Jeremy 自己是传统音乐家兼乐队指挥，他说晚会的音乐很柔美，很有深度，令人感觉很平和、放松、舒适，但是又很有气势，令人肃然起敬。谈到歌曲，侯赛说，第一首歌，那位女高音歌唱家唱的歌使我落泪了，我知道那是一首富有精神层面内涵的歌，当歌词及翻译在天幕上滚动时，你跟着歌词，你知道神的话无论是哪种语言始终都是神的话。此前神韵纽约艺术团于1月15日至17日在加州圣地亚哥连续上演4场全球华人新年晚会，中西方观众赞誉满堂，圣地亚哥县联邦、州和地方各级官员纷纷颁发褒奖或发来贺信，盛赞新唐人电视台和神韵纽约艺术团为弘扬正统中国文化和正面的价值观，促进不同文化传统间的交流等方面所做出的卓越贡献。联邦众议员费尔纳先生在褒奖令中称这台晚会史诗般壮丽。
下面请听一组最近收到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遭严重迫害的案例。
白鹤国，男，45岁，辽宁省灯塔市柳条镇东广善村人，2002年6月9日被灯塔市童二堡公安分局非法抓捕，非法判刑11年，几年来在桦梓监狱受到恶警的各种迫害，2007年12月下旬被秘密转移到大连南关岭监狱，2008年1月5日下午从监狱传来白鹤国被迫害致死的消息，家人前去时看到白鹤国头部鼓起一个包，身体多处有伤，遗体被草草火化。
湖南省大法弟子袁东兰与丈夫刘香玲2008年1月11日被常德市武陵区法院一审开庭，据传协党欲将袁东兰非法判重刑，也企图判刘香玲的刑。袁东兰2002年被迫流离失所，2007年8月11日在行州街头被非法抓捕。一个月后，她的丈夫大法弟子刘香玲在长沙市一所医院内被3名便衣警察非法抓捕。袁东兰的母亲宋浙子2004年被非法判刑4年，价值10几万元的商场被搞垮，在湖南省女子监狱非法关押3年多，被洗脑迫害至神志。
辽宁省临海市石山镇望山村法轮功学员李素杰，2008年1月11日被临海市公安局国保大队石山镇派出所临海有线电视台出动警车6辆、20-30人非法抄家绑架，体检时发现她怀孕，锦州看守所拒收。临海公安局只得将李素杰拉回，并向其家人索要10000元未遂。13日，石山镇派出所刘红军与一个女警给李素杰套上衣服，把她拉到医院强行人流。随后，李素杰被迫流离失所。1月17日，临海国保大队干警将李素杰的丈夫及丈夫的哥哥绑架，并索要罚金3000元。黑龙江省双城市法轮功学员高国凤被哈尔滨前进劳教所恶警官小浩禁闭室折磨28天，瘦得皮包骨，出现神志不清状态，回到队里被强制劳动，由于身体虚弱没有力气完成恶警锁定的奴工量，遭到恶警霍初平电击，目前生命垂危的高国凤整天处于极度紧张状态。2008年1月15日上午，吉林省白山市江源区公安分局局长兼610头目初炳武授意湾沟派出所警察及洪源县国保大队8名警察2辆警车闯入到法轮功学员林黛红家， 再次绑架了被迫害的生命垂危、身体尚未恢复的林黛红，并直接送长春黑嘴子劳教所继续迫害。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消息。安徽省六安市霍山县位于大别山区，是协党红色革命根据地之一，那里被协党控制较严，经济贫困。举例说，当地下岗人员每月生活费在60至90元不等，而当地职权部门一些掌权人一顿工作餐就要吃掉10000多元，这样巨大的反差也被当地老百姓默认了。霍山县大法弟子极少，其中主要人员是教师。这几位大法弟子德才兼备，是人品极佳的知识分子。但是这几位教师却因为修炼法轮功，遭到当地邪党严重迫害。退休教师梅坎珠因讲真相被抓，4年前惨死在六安市看守所。年轻教师张先琼3年前被迫害成重病，在家中去世。另一位高级教师董健于2007年11月被捕，现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董健几年来一直流离失所，又家不能回，身心遭受巨大伤害。他是协党重点抓捕对象。现在董健身体出现肾脏坏死症状。在生命垂危的情况下，协党拒不放人。我们呼吁关注大法弟子董健的生命安危，制止协党害人。
辽宁本溪监狱目前大搞表面人性化宣传，幕后对法轮功学员严加迫害，强制高压转化，派4个犯人看管一名坚定的法轮功学员，一切都受限制。最近监狱新建了一批刑具，据说3监区开始暴力强制转化，恶人强逼学员李中渊一周不睡觉，强制转化。据说辽宁营口新转来12名法轮功学员，严密封锁消息。本溪监狱因卖力迫害法轮功学员而成为中共树立的典型。在2007年1月5日正式升省级监狱，现在按省级标准扩建，大量投资新建法轮功转化基地，在所谓的综合教育大楼设地下1层。现在正分批从别的监狱转入较坚定的法轮功学员，成为全国重点集中迫害法轮功据点之一。据了解，丹东一名法轮功学员的家属1年多来每个月都来，但每次都不让见。
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区法轮功学员刘玉芝、胡志梅、李桂荣、雷文霞、刘暖被协党人员非法关押密判劫持在石家庄女子监狱，他们中年龄最高的已年近70，年龄最小的也已经快60岁了。5位老年法轮功学员分别被超期关押在看守所9至14个月，先后被秘密判刑。刘玉芝被非法判12年，胡志梅、李桂荣6年，雷文霞4年，刘暖3年。对这5位法轮功学员的判刑完全是违法的，也是无耻的。整个过程是在看守所的小院里秘密进行，不敢公开，也没敢通知任何家属。2008年1月18日，当家属去看守所打听亲人情况时，才知他们已经被劫持到监狱10多天了。在家属追问下，警察才说了句在石家庄女子监狱。
2008年1月18日上午，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法院非法对法轮功学员蔡华荣开庭审判。邪恶的法庭不让蔡华荣的家属给他请辩护律师，包括他的儿女们也不能给他们的母亲辩护。蔡华荣声明自己没错，信仰无罪，迫害有罪。法庭无法审判，在审判中休庭很长时间，12点钟也没有结束。
建议请劝说大陆民众清除邪党头目丑相，请大陆同修在讲真相劝三退时，如有机会的话，再多讲一些对邪党文化书籍、邪党魔头画像的清除，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解体邪党文化、彻底清除邪党流毒因素的重要环节。特别是农村人，家里一般都供有魔头画像啊、 像章啊，说能辟邪，更有把三魔头像章挂在车棚里，说辟邪挡车祸。这些东西害人不浅，是恶党邪恶因素毒害世人的栖息地，我们要抓紧唤醒他们。现在年关已到，不知真相的世人和卖画商都订购一些三魔头、四魔头、十大元帅之类的，尺寸大到1米5、2米的都有，在集市上或私营店里卖，还真有不少这样的人买。所以我想借助明慧一角，建议有条件能和出版商、销售商家接触的同修，尽最大的努力和他们讲明天灭中共的真相，不要只顾眼前薄利，出版销售这些邪恶东西，害人害己。顺便提醒我们修炼人，以及我们自己家中未修炼的家属、亲朋好友家中，也应检查清楚这些乱七八糟的邪党书画，以及假气功书、假佛教书等之类的祸乱干扰众生得救的败坏物质。我身边就有这样不精进的学员，家中还保存着邪恶的魔头像之类的，我们真的不能再糊涂了。还有我们大法弟子开创的在纸币上印作的真相短语，是最直接最有力的解体清除邪恶党文化的方式，我们大法弟子都应重视运用这一法器，尽早解体邪恶党文化。
本周272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272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本周827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对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下面请听一组恶人参与迫害而遭恶报身亡，世人觉醒得福报的事例。明真相得福报。我是山东诸城大法弟子，讲真相中遇到许多相信法轮大法好，退出邪党组织得福报的奇迹，现整理几例，希望人们在明真相的同时快快退出邪党的一切组织，在天灭中共时逃离劫难。2006年秋，我在一亲戚家见他儿子满面愁容，一问才知小伙子在单位里刚入党几个月，就在工作中出了事故，被赶回了家。我告诉他，现在明智的人都在退党，共产党这么坏，谁还愿以他为伍，老天就要灭他了，别跟他做陪葬，快退出来。小伙子明白真相后退出了邪党的一切组织，不久单位里找他回去工作，由于工作出色，不久被提升为部门经理。更奇的是，一次骑着摩托车撞在汽车上，摩托车报废，人却好好的。2007年夏，我在昌城附近村庄讲真相，遇到一个看孩子的老农民，他告诉我在他身上发生的奇事。原来他是个老党员，曾有大法弟子劝他退党，他认为现在村里的党员还有好处就没退，结果干活时从大棚上掉下来，把胳膊跌断了，休养了几个月才能干活。一天他正在墙根下干活，刚两岁的小孙子伸着小手过来喊爷爷，于是他放下活过来抱孙子，刚一离开墙就倒了，压在他干活的地方。当他回过神来，抱着小孙子不知说什么好。我告诉他，中共是个邪恶的党，自建党以来大小运动不断，杀了8000多万中国人，因此上天要消灭他，你快退出他的一切组织吧，免得稀里糊涂受牵连。老农民还在犹豫时，他小孙子着急地大喊，快退党，退了墙就不压你了。听着小孩童真的话，老农民动了心，连小孩都知道退党好，于是果断地说退。2007年秋季，我到昌城镇讲真相，遇一妇女，她说我也相信法轮大法好，可我头疼头晕好长时间了，不见好，整天折磨得无心干活。我问她，你做过对不起大法的事没有？她想了想说，我看见挂在树上的红绸子不错，就摘下来放在柜子里藏着。 我说，那横幅挂在树上是为了让人看，是救人的。那些红绸子都是大法弟子自己花钱买的，你怎么能起贪心据为己有呢？那妇女看了我给她的真相资料，明白了大法弟子为何要讲真相，很痛快地退出了恶党的一切组织，并把横幅又挂到树上，随后她的头疼症状全好了。
多名原中共协党政法委头目遭恶报。近闻，河北省保定市南市区政法委610办公室主任高本勇遭恶报。据称，医生已诊断其为白血病，目前可能还瞒着其本人，家人已得知消息。河南省偃师市原政法委书记刘培忠在任期间积极参与迫害大法弟子，后调任嵩县县委书记。2007年被捕入狱，2008年元旦节前在嵩县自杀身亡，死时46岁。许兰岭，男，现年44岁，大约于2001年至2005年间任山东省冠县政法委书记，后调茌平县工作。在任期间，为了自己的功名利益，紧跟江罗集团对冠县大法弟子进行了一次次疯狂迫害。非法判刑、劳教、拘禁、强迫洗脑的大法学员不计其数，使许多幸福的家庭妻离子散，白发老人为儿女担惊受怕，老泪纵横。前不久，许兰岭在济南读大四的独生儿子被别人用刀杀死。闻噩耗，许兰岭夫妻赶到济南出事现场，见到爱子全身多处刀伤，满脸全身血迹地倒在血泊中，其妻当场昏死过去。据悉，现在的许兰岭精神处于极度悲哀之中，精神恍惚到天天拿着手机给儿子打电话。其妻更是可怜，想起儿子悲痛地在床上直打滚。听到此消息，不禁为许兰岭叹息。若当初许兰岭对这些善良的修炼的人能够有一些善心，将心比心，想一想，谁没有父母儿女，也许就不会有如此可悲的结局。泯灭良知，天理难容啊！期望许兰岭能悔悟。奉劝那些至今还在迫害大法、迫害大法弟子的人，以此为戒，弃恶从善，为自己选择一条正确的人生道路，使自己和家人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下面请听海外大法弟子正式大法的综合报道。在韩法轮功学员首次获准避难，媒体关注。两位在韩国的中国籍法轮功学员于2008年1月16日在难民资格起诉中胜诉，在韩国首尔行政法院，法官正式判定从2004年5月起提起难民诉讼的32位在韩法轮功学员中的两名学员得到难民资格。这是韩国司法机构保持司法独立性，以事实和法律为依据，认定中共政府在国内对法轮功学员的人身迫害仍在继续，以及中共对法轮功迫害属于非法之举后而予以难民认可的。原告的辩护律师金南俊律师透露，在亚洲这是首次出现认可法轮功学员难民地位的判决。此前人们普遍认为韩国在给予难民资格方面条件苛严，再加上与中国比邻，在政治、经济、地理上都会受到中共的制情。第二天，韩国国立电视台 KBS、 韩国最大的联合通讯社东亚日报、韩国日报等20多家媒体将此事件作为主要新闻报道，并介绍了法轮功在中国受迫害的情况。韩国三大电视台作为当天的重要新闻播报，这是自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韩国媒体首次如此大面积地对法轮功问题进行报道。很多亚洲国家虽然非常了解法轮功在中国受迫害的实情，但也不能在法庭上坚持公正。也有的亚洲国家为了回避中共的胁迫，以赋予全体法轮功学员永久居留权为交换条件，让法轮功学员撤销起诉。对本次只有两人得到认定， 韩国法轮功学员的辩护律师金南俊认为不能满足于目前的结果。他说，说实话，剩下的原告都应该能胜诉。当初在收集中国国内关于人权迫害方面的证据难度很大，好不容易收集到了，只有两位学员得到认定，金南俊认为非常可惜。但他认为法轮功学员难民认定之路已经打开了，法院迈出了很关键的一步，为将来案件的裁定立下了一个很好的楷模。本次接到胜诉判决的一位法轮功学员表示感谢的同时，他希望韩国司法部更深入了解法轮功在中国受迫害的情况。他说，他相信韩国司法部将来一定会做出更加公正的裁定。
马丁·路德·金纪念日，近1000位来自美国乃至世界各地的代表来到乔治亚州亚特兰大伊波尼泽教堂大礼拜堂参加一年一度的纪念集会。美中法轮大法佛学会负责人、毕业于乔治亚理工学院的杨森博士应邀做了《我也有一个梦想》的演讲。杨森博士说，我梦想着所有的中国人都可以有思想的自由，他们不必因为他们的理想和思维而忍受迫害，包括酷刑、非法拘捕和审讯。我梦想着法轮功学员在某一天能够走到公园开始晨练，而不被警察殴打。杨森演讲结束后，全场起立长时间鼓掌。金博士的小女儿伯尼斯金对杨森博士说，谢谢你来到这里，很欣赏你的演讲，你的演讲得到了大家的认同。我们会祈祷中国有一天能享受自由，坚定你的信仰，为自由站起来，大家会和你携手，这一天会到来。参加集会的除了马丁·路德·金的亲属之外，还包括前总统克林顿、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前阿肯色州州长哈克比、乔治亚州联邦参议员以塞克斯、亚特兰大市长弗兰克林等多位美国政要及各地的宗教领袖等。
美国德州休斯顿市第14届马丁·路德·金大游行1月21日在市中心举行，大约有100多个团体参加。第三度参加的法轮功队伍由天国乐团、练功花车以及揭露中共迫害的反酷刑模拟展示三个方阵组成，震撼着观众的心。如此平和美好的功法却在中国受到如此残酷的打压，许多观众都表示不可思议，纷纷索取资料了解更多详情。
1月19日星期六，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发起的百万签名活动在爱尔兰举行征签，旨在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很多民众在雨中等候在信上签名，表达他们对正义的支持。
1月20日，台湾南部县市的法轮功学员在高雄市小港高级中学举办南台湾一日学法及修炼心得交流会，约1000多位学员参加了交流，分享最近的修炼心得。
1月19日是台湾消防日，台北市政府消防局特别在最热闹的信义商圈举办防火宣导活动。台湾法轮大法天国乐团与新唐人旗鼓队应邀参加表演，与民众一同欢庆。法轮大法好，法鼓法号震十方，颂宝三首曲目，把大法的美好和真善人的福音传递给民众。现场主持人称赞，这真是简洁、迅速、有力及训练严谨的团体。
元月20日，法轮功学员在德国慕尼黑中领馆对面街上挂起横幅，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以及模拟活摘器官的手术台，抗议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同时声援3100万民众退出中共。有些人索性停下来仔细观看展板，并与法轮功学员交谈。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 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对待警察的心态，就协党回访干扰现象谈两点认识。趴下的同修快起来，做技术工作要证实大法。我对修炼与吃苦的另一种认识，也谈去掉妒忌心。提问之前先静下心来向法中找，跟国内上网的同修交流，就病业假象与同修切磋，给同修提个醒儿。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也谈对待警察的心态。过去很多同修交流过对待警察的心态问题，我发现我周围同修及周刊的交流文章中还是存在着对待警察心态不正的问题，所以我还想再说一说。我们从法中知道，除了几个首恶及一部分丧失人性的已经不配大法救度的邪恶之徒之外，其他所有众生都是我们救度的对象，因为他们当初下来时对大法坚定的信念也极其珍贵，他们今生的所为是旧势力及其因素的安排和操控，同时也与大法弟子修炼不足造成的一些现象有关系。我们从法中知道，这场迫害不是人对人的迫害，是另外空间邪恶生命的操控造成的。而邪恶生命直到今天不能解体清除，是因为我们修炼的不够，是因为我们修炼中有漏、有执着、有人心，所以旧势力操控下的世人才敢对大法弟子行恶。而对警察不正的心态，就是我们该正确认识和去掉的人心之一。我们都知道有人做过水分子试验及其他植物的试验，我们对它发正念、善念，它就向正的、美好的方面发展；我们对它发恶念，就使它变坏或者破败。特别是大法弟子的意念更强，如果我们整体或很多同修都对警察厌烦、鄙视、对立，那他们能好吗？想好都难。虽然我们向他们讲真相，可是意念中却把他们推到了更败坏的境地，我们如何能救得了他们？另外，每个人都有明白的一面，他们明白的一面看见我们的情绪，可能激起他们恶的一面，更使他们被邪恶操控起来得心应手。大法弟子必须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这一不正的人心也不符合法对我们的要求，我们必须向内找，去掉这些不正的心态，修出神佛境界的祥和、慈悲、真诚与宽容，不为外界所动。在我们宏大的慈悲正念中，邪恶才会解体，世人本性的一面才会显露出来，从而做出正确的选择。从明慧周刊及身边事例中，我也看到了大法弟子个人心态好坏时出现的不同结果。特别是在被迫害中，大法弟子个人心态纯正的情况下讲真相，警察容易接受，停止迫害的例子很多。而带着争斗、仇视、对立等情绪讲真相，效果就不好。明慧周刊有一篇介绍抵制610回访迫害的文章，同修某些方面做得非常好，只是在心态上我觉得有不足。文章中同修义正辞严，符合了法对大法弟子不配合邪恶的要求。当时610人员几次都被挡了回去，可是之后610人员总是隔段时间又来骚扰。我弟也有这样的事例，为什么常人还在被邪恶驱使，还能被邪恶带动呢？ 我们也应该从自身找找原因，以便及时提高，更彻底地清除另外空间的邪恶。大法弟子遇到这样的事，肯定得向内找。我不知道同修有没有其他执着有漏的地方。从文章中，我看到了同修言辞激烈，对610人员负面的词汇、定性的词汇很多。我感到了同修心中强烈的人的情绪。我想同修们被他多次严重迫害，产生这样的心情可以理解。过去可能很多同修也都出于这些原因产生的这样的心态。可是我们是大法弟子，我们是走向神的修炼者。正法的最后阶段，我们该修去此心，达到神佛的标准了。带着此心怎能成神呢？尤其是此心严重障碍着众生的得救，我们一定要扭转观念，割舍这一执着，成为众生得救的期望。我想每个同修心中也不要轻言放弃任何一个众生。世上每个人都曾是师父的亲人，我们伟大慈悲的师父不计众生过往之过，只看重众生当初下来时对大法坚信那一念。我们只能圆融师父所要的，我们只有救人的份儿。我们只能要求自己修得更好，做得更好，让我们强大的慈悲正念之场，金刚不动的智念解体一切邪恶，救度所有在世众生。当然，对待不配救度的首恶之徒及一切另外空间的邪恶，我们也没有恶，我们只是像扫垃圾一样清除他们而已。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就邪党回访干扰现象谈两点认识。对邪党近期在许多地区对遭受摧残的大法弟子进行回访一事，我有两点认识。第一个认识，从大法弟子这儿讲，邪恶的回访能够得逞，并能在相当广泛的地区得以存续，恰恰说明大法弟子有漏被钻了空子。那么是什么样的漏呢？一个字，怕。为什么会怕呢？也很好理解，没有放下生死。放不下生死才怕，放下了生死就肯定没有怕可言。能放下生死，从监狱劳教所正念闯出来的大法弟子真的是伟大，而相当的一部分却是在不同程度的妥协后走出来的。邪恶的转化之所以得逞，就是因为大法弟子有不同的人心存在，而最大的一个漏就是对生死的执着，表现出来的就是一个怕。真正正念闯出来的同修受到的干扰就少，为什么？邪恶看到对他什么办法都没有用了，再进行无理的迫害，宇宙的法也是不允许的，因为他没有漏了吗？所以对他也就不再有什么所谓的回访了。妥协后走出来的同修，尽管绝大多数都已在网上公开发表了严正声明，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那么为什么还有这些麻烦呢？这就要看一看我们发的严正声明是不是发自自己真正的内心的，是不是在走出模糊后真正的照着自己发的严正声明去做了，打折扣没有？那可不是嘴上说说的，重新给师父立的誓约。邪恶也在虎视眈眈地看着，在以后的修炼中是不是真正的放下了生死。如果这部分同修绝大多数都做到位了，也就绝不会有这种现象的存在。今天世上的一切都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吗？面对回访，是真正的大法弟子金刚不动的表现吗？尽管有时态度暧昧，
自己给自己一个比较恰当的借口，没必要和他们纠缠。其实邪恶要的也就是这些同修的这种拖泥带水，能把你拖到什么程度就拖到什么程度，因为他存在的目的就是这个，就是不让大法弟子修成。如果这部分同修都是这样一个含糊的态度，邪恶可不就有了作恶的借口了吗？如果我们真的正念很足，坚如磐石，任何外邪都干扰不了的话，邪恶是不敢靠近的，更不用说回访了。邪恶的回访为什么近期比较多？显然一方面是同修在这些方面有漏，另一方面也能看出邪恶在硬撑，就是为了继续在社会上为他自己朝不保夕的命运死守那么一点可怜的生存空间。而这些却是因为我们在这方面有漏洞，才给了他苟延残喘的机会。因为大法弟子心性不到位，心性上的漏就是他存在的理由，所以他又这样死乞白赖的以这种形式存在了。邪党在明知自己这种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的情况下，还这样装模作样的去做，对那些至今还不敢走出来的昔日同修和至今还没有明白真相的世人，也是起到了一种干扰作用，这也是邪恶搞回访的一个目的。再一个认识，刚才也已经谈到一点了，就是邪恶回访的整个形式来看，邪恶的回访正是邪恶力不从心的一个表现。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知道，就目前仅剩的这一点邪恶来讲，对大法弟子的整体已经构不成什么大的威胁。大法在世间布的正的场、正神、大法弟子的正念以及觉醒的世人等一切正的因素，都在对邪恶形成围剿之势。邪恶已经是穷途末路了，在世间的表现就是邪党内迫害大法的那一股黑恶势力已经越来越衰竭，越来越虚弱，越来越无能为力。当初对大法及大法弟子迫害时，是邪党头子操纵着整个国家可以利用的一切资源进行的，对大法与大法弟子的迫害大有天塌之势。现在就邪党内部来讲，也已经是时过境迁了，不但没有人愿给他背迫害法轮功的这个黑锅，就连他自己也已经是自身难保了。所以邪党搞的这个所谓的回访，也几乎是完全的在走形式了。从表面上看，也没有多少人在给他配合，包括邪党内的人，都是能拖就拖，能推就推。邪恶已经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了。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对大法迫害的不断升级，使他自己自断退路，骑虎难下的态势完全彻底的暴露出来了。再靠大规模的打压维持迫害已没有可能，大法威猛的势头简直如日中天，不要说向国际社会不可交代，向中国人民不可交代，一直靠欺骗维持迫害的行径之下流、无耻、毒辣、野蛮、凶残和没人性，也无法向邪党内人员交代。在这种情况下，也就只有以这样一种方式再苟延残喘一下，暂时给邪党内一个说法，以维持已经维持不了的迫害。从这个角度上看，邪恶的迫害确实已近尾声，那么也就是说，正法已经真正的到了最后的最后了。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方言大法弟子的文章。做技术工作要证实大法，电脑由于它的逻辑性和机械电子结构，构造了一个其工作的整个一套思路和知识领域，要想熟练运用电脑，就要掌握其工作逻辑，思想中符合它的观念与逻辑，才能驾驭它。在常人中你会看到 有的人用起电脑来得心应手。也许这就是外星人在人身体内构造的那一层物质造成的吧。而有的很聪明的人却怎么也不能成为电脑高手，好像脑子里缺根弦似的，其实就是他的思想没进入电脑的逻辑框框。当然，修炼人没有这层外星人的因素，然而我发现一个现象，就是比如说在发资料、讲真相等等和人打交道的时候，一旦遇到困难，同修们都能很快意识到有邪恶干扰的因素，从而在法上看待而发正念清除。然而碰到技术困难时，却往往一下子陷入到技术逻辑中去，扎进去就不愿意拔出来。首先要钻研钻研电脑那个看得到、摸得着的逻辑，结果钻研了半天也没有头绪，感觉就要耽误证实大法的事了，心里急呀，抓耳挠腮的。真正感到无路可走了，才想到是不是得发正念呀。甚至这时候发正念也是带信不信的，打印机墨水不出，发正念能解决得了吗？那个电脑硬盘上的病毒文件能被发正念就把它抹掉了？心里狐疑不定，结果每次技术问题过后，最后证明还是掌握技术最重要，而没有能证实任何修炼中和法中的内涵。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人越来越着眼于我们这个物质空间有形的东西，越来越依赖于我们现代化的工具，所以我们人的本能就越来越退化，最后使这种本能完全消失了。我感觉电脑其实不过是高级计算器而已，跟人脑真是无法相比。这个现代化的工具从观念上让人认为它把三界中的物质性发展到极致了，从而让人远离精神内涵，而陷在最粗糙、最物质化的逻辑中，让你认为在电脑的世界里什么都是可以看到、分析到、推理到的。如果搞不懂，那就是你的电脑知识还不够，还要继续学习其各方面的知识，比如什么这个程序、那个配置、这个开关、那个按钮的。表面上好像我们学的越多就越能掌握电脑，其实是不是我们的脑子被电脑给掌握了呢？人迷信什么，那个东西就会反过来控制人。在常人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被电脑训练出来的人学到的技术越多越不看重人理，也很难理解正常的做人道理，人性减弱，机械性增强，这是一个很可悲的现象。作为掌握了宇宙真理的大法修炼者，我们在另外空间形成的功能和神通比电脑技术不知道要微观多少倍，巨大多少倍，其能力也不知道要大多少倍。尽管我们许多学员还看不到，但是修炼中是讲一个悟的。师父在正念经文中要求我们，发正念时要有捣毁宇宙中一切邪恶的唯我独尊的气势。我理解，那可不是说我们是只蚂蚁，要想象自己是头大象，而是我们已经有了大象的力气，却还以为自己是只蚂蚁，所以要端正自己的思想，才能发挥大象的力量。有的学员讲，电脑专门欺负那些不会的人，一个问题把人搞得焦头烂额，结果一个精通电脑的人到边上一站，还没动手呢，问题就消失了。这可不是笑话，我自己就经常碰到这样的现象，也就是说，那个电脑问题并不是一定会发生的。它也有生命，它也有被制约的力量。一个技术好的人尚且能使电脑问题自己跑掉，那具备大法力、大神通的修炼人呢？那个问题还不够一个小指头捻的。转法轮。其实，我们如果经常能从法中想想，也许就比较容易能看到事情的本质。在修炼路上，旧势力总是找借口破坏。比如说，一个老年学员为救度众生，不顾自身条件有限，也要搞家庭资料点，这颗心就已经是惊天地泣鬼神了。那么旧势力干扰他，把他的电脑搞乱，阻挡他证实大法时，也要找个借口才行。没有借口的肆意破坏，那瞬间师父就把他清理了。那么他找到什么借口呢？ 是说大法弟子必须是电脑专家才是修得高，才是正实法。所以旧势力就以我们技术不高来干扰吗？而我们把技术提高了，就能破除了旧势力的干扰吗？显然不是那么一回事。就看我们在这些困难面前，是把自己当成一个人，还是把自己当成一个修炼人，是一个常人在服从适应电脑，还是一个大法弟子在救度众生，是一个凭技术闯天下的技术员，还是一个走在神的路上的，在师尊加持下具备大功能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不是说我们要撇开技术只发正念，在人世间我们不可能脱离了这个物质世界，也会受到这个物质世界的一定的制约。师父在济南讲法时也讲过，大意是要我们尽量丰富知识，将来的人类社会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也是需要知识的。我理解讲的就是现在我们这个正实大法的时期，带着怕心不愿意学技术和拼命钻研完全依赖技术，我想都不是正念强的体现。简而言之，我们做技术工作也是在正实大法，而且只有按照师父教导的大法法理去思考处理问题，时时用神念对待，才能证实得了大法。纯粹从技术上着手，那可能只能证实电脑了。